第八章，祝福与诅咒。我相信圣经的主旨是把诅咒转化为祝福。诅咒从创世纪开始，在启示录结束。我也相信消除诅咒的过程就是得胜的过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是一个学习诅咒和祝福的好资料。诅咒的对立面是祝福，祝福是某种形式的繁荣，依靠的是良好的、积极的话语和行为。诅咒是某种形式的失败，是邪恶和消极言语和行为导致的结果。生命记二十八章，摩西列出了人们在顺从神的吩咐时可以领受的祝福，同时也列出了人们在悖逆神时所要承受的诅咒。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到八节说，诅咒会传给你们后代，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书三十四章七节。神的本意是通过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和神保持正确的关系，以至于使我们领受祝福，并且将祝福传给后代。但是出于公义，既然祝福能够传给后代，那么诅咒也应该会传给后代。诅咒和祝福的原则和播撒收割的原则相同。如果你的爷爷撒下了愤怒的种子，你和你的孩子可能会比你的爷爷脾气更加暴躁。他撒的是种子，但是结出的果子总要比播撒的种子多数倍。如果你喝一点酒，当你看到你的子孙酗酒，或者对比酒更危险的事物上瘾的时候，你就不要奇怪。但是我们祖先所承受的，现在我们已经不必承受，我们已经战胜了肉体的软弱。虽然我们不知道家族的诅咒源自哪里，但是我们却知道，先祖把这些诅咒传给了我们。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得胜，那么我们就不必害怕我们的后代会遭先祖的诅咒，因为这个时代将要过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世界末日，同时他也是在讲你们生命中先祖留下来的诅咒。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都是在末世因诅咒带来的灾难，克服灾难的过程就是得胜。在 Derek Prince 的书《祝福或诅咒》中，界定了一些诅咒的意义。可能有的时候你也能够尝到成功的滋味，你确实知道成功后的甜美，但是这种甜美却不会持续太久。突然之间，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对自己和自己的成就不满足。压力就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你。你所有的成就看起来是那样的苍白。你观察别人，发现他们的处境和你没有什么区别。你扪心自问，我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成功？他称这为斗拳是在打空气。根据我的经验，当我经历诅咒的时候，不管这诅咒是我自己导致的，还是我先祖遗传给我的，我的自尊心都会降到零点，我的感觉会非常的糟糕。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失望和无助时的绝望。我给你们说这些，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的这种经历是在我和神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产生的。人们在面对诅咒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同。有些人会被失望压垮，向诅咒妥协；另一些人会极力伪装，想通过他们的伪装建立自尊。而我从来没有向诅咒妥协过，相反，我靠着神的道，每天与主交通，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和释放。在我经历诅咒的那段时期，我记得神对我的教导。最后，神通过耶稣恢复了我的自尊。回顾那段时期，我认为在战胜诅咒以前，我首先经历的是内在的医治。 在事情没有转机以前，神就医治了我破碎的心灵。我现在祈求你们要对神诚实，让神在你的心中动工，实行医治，这样你才能逐渐获得自由，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耶稣遇到好几个被魔鬼捆绑的人，很明显，这些人是承受了他们家族遗传的诅咒。马可福音9:17-29记载，耶稣为一个生来就被鬼附的年轻人医病赶鬼，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将这个鬼赶出去，于是孩子的父亲将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了他。这事之后，耶稣的门徒问他这是为什么，费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马可福音9:29。很显然，在赶逐污鬼之前，有些事情必须得到处理。在处理先祖遗留下来的属灵捆绑以前，我们需要明白耶稣的心肠。首先，他希望我们自由；其次，他有使我们获得自由的权柄。很多时候，他都主动帮助我们获得自由。还有，他医治我们的时候，不定我们的罪。我不是说我们在接受耶稣医治的时候会很舒服，也不是说神不会给我们摆上艰苦的功课，而是说神不审判，不定我们的罪，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应该诚实，让圣灵按着公义对付我们的罪。约翰福音9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在路上行走，他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如何知道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智慧的言语，也可能是耶稣前天晚上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指示。总之，这个人没有去寻求医治，但是耶稣主动将他从众人中间拣选出来。约翰福音9:2说，他的门徒问他说，拉比，这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他们认为这个人的残疾是由于罪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人的父母犯罪，也可能是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罪恶。耶稣回答他们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翰福音9:3。很显然，所有人都犯了罪，包括这个人和他的父母。但问题是，耶稣看到的是神更高的旨意。同时他也知道，纠察到底是谁的罪引起的后果，必将使人们的怜悯心削弱，并且对这个人的健康也于事无补。我相信耶稣在这个故事中给我们的教导是，神要让我们脱离我们的垃圾观点，让神的观点如同宝石一样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就是耶稣对待我们祖先遗留下来诅咒的处理方法。我相信耶稣在医治我们以前，他曾经做了禁食祷告，他以大能向我们显现，将我们的诅咒变为祝福。我想说明的是，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有所理解，其次我们要知道怎样与神同工，才能使我们获得自由。如果罪得不到处理，你生命的目的就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很多年以前，我定志要更好地为主而活，因为我感到我应该完全地将我的生命奉献给神。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用你真道的笔蘸上圣灵的墨，将你的旨意刻在我的心板上。我希望我能完全地为主而活，也不需要多，但是也不能少。我可以看到主像是在展开画卷一样，将他对我的计划写在了我的生命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或做指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记在你的头上，刻在你心板上。箴言书7:2-3。主对我说，我不需要在你的心板上刻下我的旨意，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已将我的旨意刻在了你的心板上。魔鬼将你心板上的画面偷了去，然后以他的赝品替代了我的作品， 阻扰了我的计划。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只是将魔鬼的图片从你心中除去。主知道我会遇到一个伪装的艺术家，他会偷去我心中神描绘的图画，将神的愿望从我的心中夺去，然后将他的赝品放在我的心中，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异象。我相信神对你的生命也有美好的旨意，他的旨意将满足你的需要，超越你的梦想。他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是何其的大，但问题是你必须挖掘出神在你心中的宝藏。以弗所书3:20。同时我相信那个伪装的艺术家在我们心中描绘的无非是我们的老旧人和我们先祖留下来的诅咒，其中包括你在年轻时所犯的罪和你出生时祖先所犯的罪。我可以通过我的经历给你们讲两件事：神已经将我带入了他美好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仍然有效。其次，实现神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求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步都过得胜的生活。生命本身就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不去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藏呢？神要求我们学会放弃。放弃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它能引起神对你们的注意。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将自己的过去完全的放弃，那么很可能当你和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懊悔。当你靠着信心在耶稣的面前完全放弃自己的时候，你就将他放在你的生命中的能力释放了出来。你们必须给神在你们生命中动工的空间，否则他不会带领你。我相信当神看到你放下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在你生命中启动航程，使你的诅咒转化为神的祝福。以下部分引用了《祝福与诅咒一》一书中关于祖先遗传的诅咒的总结。罪的刑罚就是诅咒，永远的诅咒导致死亡。神如果废除了你的死亡，那么他也会废除你身上的诅咒。一个诅咒或者一个祝福是由于一个恶行或善行导致的超然结果。生命记28:21说，诅咒和祝福都伏在你的门前。29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祝福和诅咒可以延续，能够传给下一代，他们可能会传给家庭、国家、民族或者某个地区。诅咒的传播通常依靠的是言语、书籍、内在生命等。诅咒就像从过去伸到现在的一条长长的手臂，会不断的骚扰你。导致诅咒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28。诅咒的一些表现，我不认为以下所有的状况都与诅咒有关，但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自我省察的机会。请在阅读以下条款的时候，不要误认为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因为你在承受诅咒，也有例外的情况。以下引用来自于 Derek Prince 的书《祝福或诅咒》。精神分裂症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反复发作的或慢性病的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疾病，不孕症、习惯性流产或与此相关的妇科疾病，婚姻破裂和家庭关系不和睦，持续的财政紧张，很可能发生意外事故，家庭有自杀史和非正常死亡，背叛，恶魔的活动，连续的失败和没有能力达到成功，不正常的性别倾向，滥用物质，例如酒精和毒品，暴饮暴食的习惯，其他的癖好。如果以上某些条款适用于你的状况，你不要有被审判的感觉，而是要向神敞开，承认你的现状。我就曾经从很多诅咒中被神释放出来，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敞开，不愿意承认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得不到从诅咒中释放的能力。 请你让耶稣代替你的诅咒和你的罪恶，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了一切。你只要以诚实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必医治。不接受真理可能会减少你一些痛苦，但是你却会被痛苦永远地捆绑住。某些诅咒的根源。申命记27:17说，人若违背神的诫命，就会导致诅咒。神赐给了我们他的律例典章，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就会遭到诅咒。拜假神，出埃及记20:3-5。拜偶像，申命记27:15。不尊重父母，诗篇30:17。欺骗邻居，诗篇17:13。不公平对待老弱病残，诗篇28:27。违背人性的性行为，乱伦，利未记20:10-16。反犹太主义，创世纪12:3、27节、29节。依靠肉体血气，耶利米书17:5-7。偷窃作伪证，撒加利亚书5:1-4。吝啬，马拉基书3:8-10。利用福音为得利的途径，加拉太书1:8-9。依靠律法而不是神的恩典生活，加拉太书3:10。自我虐待，创世纪27:11-13。马太福音27:24-25。做撒旦的仆人，受到其他的如巴兰和哥利亚的诅咒，民数记22:6、23:11-13。萨摩尔记上17:43。申命记28:15说，如果我们不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所有的诅咒必追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当我们忏悔时，我们得以洁净。不过上帝要求我们不要害怕，恐惧产生于你对上帝大爱的无知，它可以给你带来诅咒。恐惧能成为精神和诅咒的连接体。满足神的条件，消除诅咒，诅咒不是无来由的。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辜的诅咒也必不临到。箴言26:2。消除每一个诅咒带来的恶果，需要我们与耶稣联合。如果我们顺从了神话语的教导，耶稣就代替了我们的诅咒。如果我们错过了顺从神话语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小心犯了罪，我们只要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再次在神的公义里做神顺命的儿女。约翰一书1:9。消除诅咒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我们所处的新约教会是提前进入了神的祝福，而以色列人最终也要按照耶利米书所应许的进入新约的祝福。耶利米书31:29-34描述了神的这一应许。耶利米书31:29-30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画面，我劝你将它牢记心底。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利米书131:29-30。耶稣已经实现了神的应许，基督既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诅咒的，加拉太书3:13。耶稣能够代替巴拉巴的诅咒，也能代替你的。马太福音27:16说，巴拉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囚犯，个个他竖立着三个十字架，两边的十字架上钉着的是两个死囚犯，而中间的十字架钉的是谁呢？是耶稣吗？不是的，他是为巴拉巴预备的，耶稣成了他替罪的羔羊。以赛亚书53说， 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4-6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患难，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仰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从诅咒中得自由的步骤，靠着信心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就能替代你本应承受的诅咒。要高举耶稣，以色列人在旷野怎样举蛇，耶稣也要怎样被高举。民数记21，你们要将罪的后果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这罪可能是你的祖先留下来的，也可能是你自己的过犯。凭信心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认罪悔改是消除诅咒的最佳途径。承认自己过犯的一切罪恶，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其中包括承认你自己的罪和你家庭的罪，和备受诅咒影响的每一个人。关于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替他们认罪悔改，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先遗传下来的罪认罪悔改，也要为我们可能遗传下去的罪认罪悔改。要回顾你们祖先遗传给你们的罪，赦免他们，将这些罪的果实放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省察自己，让神赦免饶恕你，展望未来，让神饶恕你的儿女，使我们先祖遗留的罪不会遗传到他们身上。这样的认罪悔改是有大功效的。我和我的妻子就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在我们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蒙受了神巨大的祝福。宣告主对你所犯的罪恶的赦免，特别是你所知道的使你遭受诅咒的罪，也求主将你从你祖先的罪恶中释放出来，饶恕那些得罪过你的人，伤害过你的人，与一切魔鬼撒旦的势力或偶像断开关系，消除家里面的偶像，让神的道填满你空虚的生活，祈求神将他话语的大能赐给你，使你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搅扰。你们要默想神的话，背诵神的话，不断地应用神的话。战胜诅咒可能是瞬间的事情，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通常从诅咒中解脱需要一些时间，对于一些人来说，从诅咒中解脱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就我的个人经历，我从诅咒中得到解脱花了很长时间。我在这里不是想把神限制在固定的模式中，我知道神能够按照他的旨意随意做工。我在这里只是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经历，见证神的圣言在我身上的功效。当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方式时，我们经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顺达。兄弟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不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启示录12:11。同样，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医治和拯救在我们身上瞬间的彰显。我们的责任就是在神的面前诚实无伪，认真悔改。他有他的计划，他对你的生命会负完全的责任。在树干的周围缠上绳索。我听 Derek Prince 教会里的一个人说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说的这个故事是如何让一棵巨杉树死亡的方法。巨杉树因为很强大，想把它弄倒很不容易，因此伐木工人在它粗大的树干上捆上绳索，然后用脚车将它缠紧。伐木工人过一段时间回来，将绳索紧一次，经常不断地这样做，渐渐的，这棵巨杉树就有了死亡的迹象。但是它的树枝上还有巨大丰茂的树叶。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上述的状况以后，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诅咒虽然看起来上面还挂着树叶或果实，但是它实际已经死了。当我们遇到相同状况的时候，我们只要不断地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地在诅咒的树干上紧缠我们信心的绳索。这就是我们在面对诅咒的时候当有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已经将绳索捆在了它的树干上，现在我们需要以得胜的生活不断地缠紧绳索。记住，要保持你心灵花园的纯洁，换句话说，要根据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指导，在主的面前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不再争竞，以爱心和宽恕对待生活。建议做如下祷告，根据圣经的应许祷告。主基督耶稣啊，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的过犯，使我脱离了本应该承受的诅咒。凭信心在基督里祷告，主耶稣啊，你是神的独一爱子，是通到神那里的唯一道路。你在十字架上死亡，但你从死里复活。认罪悔改，我承认我一切的罪孽和过犯，接受你做我的主和我生命的主宰，宣告神的赦免。我承认我自己所有的罪，祈求你的饶恕，也祈求你饶恕我的一切罪恶，将我从我的祖先遗传的罪恶中释放出来。饶恕别人，我决定饶恕所有伤害过我、诬陷过我的人。我定义接受神的饶恕，也饶恕他人。宣告和偶像断绝关系。我奉主的名宣告，一切的魔鬼邪灵、一切的偶像，现在都离开我。我奉耶稣的名将你们从我的生命中除去。参考《祝福或诅咒》一书第68-71页。你可以选择属灵操练的原则，参考《驱逐巫术二》121-124章中迷信的五个标志。释放，我祈求你现在将我从一切的诅咒中释放出来，主啊，我奉你的名释放我自己。接受以下的改变：祝福，被神高举，多产，健康，丰盛，胜利，权力，头，卓越，能力。诅咒，羞辱，缺乏，所有疾病，贫穷或失败，失败，无助，伪，一蹶不振，软弱。以下的观点你们需要记住，神解决的办法乃是让我们以属灵的眼睛看见，并凭信心接受。每件自然事物的背后都有一种属灵的真实，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世界，我们靠着肉眼是看不见的，它维系着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事物。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人们祷告，祈求神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物。以弗所书1:17-18说，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属灵世界的真实以后，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的教导。保罗的祷告是让你我看到神荣耀的丰盛，使我们接受神为我们的基业。什么是荣耀？各罗西书1:27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领受荣耀的祝福都取决于基督是否在你的生命里。你的老旧人活在诅咒之下，耶稣已经带领你们将老旧人钉在了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新人是有耶稣内住的新生命。你们猜猜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基督在你们里面，诅咒就必离开。我们必须看到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首先你要看到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你们现在已经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基督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能够脱离诅咒的捆绑。基督不仅仅是你们生活的榜样，他也不是高坐在天上的局外人。基督与你同在，代替了你的老我，和你一同维护着你幼小的新生命。神照着他的怜悯，必将帮助你，让你认识你的本相。借着读经和祷告，你和神的关系就会亲近，他就会用圣灵向你显明你生命中不符合耶稣教导的习惯、态度和拘禁你们的营垒。你们要思想，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我的生命中不符合基督的事情该怎么样处理？当你感到你的生命里有基督、苦毒和愤怒的时候，你要立刻将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祈求神向你显明造成这些消极情感的原因。要将你们的所有心门向神打开，让神进入你的内心深处，向你们显明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只有神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疾病。但以理在狮子坑里没有受到伤害，是因为圣经说，但以理在神的面前毫无瑕疵。希伯来文解释无瑕疵一词的意思是透明，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一节。过去几年，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祝福、什么是诅咒的时候，因为我对神的诚实和完全向他的敞开，神将我从诅咒中释放了出来。我将继续不断地查考圣经，让神的道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的罪恶的本相。我会承认我的一切罪孽，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诅咒常常试图用谎言捆绑我们。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那么诅咒就会试图用各样的方法伤害你。这时候你必须领受真理，以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事物，凭信心相信神的拯救。你必须以属灵的眼光查看你的生活和身边的事物，让圣灵带领你宣告得胜。这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有一些诅咒不甘心立刻离开你。你需要不断地靠主得胜。有一些魔鬼的搅扰不会像你们想的那样，像是受到伤害的狗一样逃跑。所以你们要有耐心，花时间祷告，见证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同时，你还需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要活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蒙神的悦纳。撒旦必被你们的见证吓跑。你们的心意更新需要时间，要消除先祖遗传的诅咒也需要时间。但是如果你持续不断地以属灵的眼光看待，以信心接受，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们作为神的儿女，属灵的看见是神给你们的基业。如经上记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十节。请记住以上我们关于诅咒的教导。没有一个人喜欢生命里面有磨难、困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磨难和困苦在神的国度中是创造宝石的半成品。还记得启示录的主题吗？我们看到耶稣坐在神的宝座，手里拿着书卷，这些书卷里面记载的是我们的诅咒。随着启示录的不断展开，我们在最后一章看到，这些诅咒经过基督宝血的洗刷、圣徒的见证，最终成为了天国的宝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了诅咒，耶稣在地狱中受到了诅咒，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他是万王之王。神已经将同样的复活赐给了你，他要改变你，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同耶稣一同作王。